心理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我是心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奕璇。很多人心里面啊有一种拉扯，会不会有时候啊我当个自私的人结果会对自己比较好呢？可是当你有这种声音的时候，同时有另外一个小声音在问自己，那如果我当了自私的人就真的好了吗？那关于这个大灾问，等一下我跟嘉玲聊给你听哦。在收听之前，不管你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追踪五星推报，并且把我们节目连结贴出去，只要你的举手之劳就能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就是对我们最棒的支持啦。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要跟你分享，很多朋友都说我们的 APP 真的很好用，没有广告，让他们很专心
顺畅的收听。
对对对，那因为有一些功能也陆续在优化，那目前我们有做到的就是在播放的时候你可以往前十秒往后十秒，这样方便你想要重听一些重点，或是说你刚刚真的分心了要回来也比较快。那也欢迎你把这些好用的使用经验告诉更多的朋友，让他们去下载。那如果 有一些地方你们希望我们做得更好，也可以再告诉我们哦。
好哦，我们今天来聊当个自私的人就真的好吗？那聊这个题目，我们就用一部台湾的优质电影叫做《老狐狸》，年前上映的，来
去年得到蛮多金马奖。
对
对
对，金马奖很多的肯定。好，然后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大纲。故事的主角呢，他就是一个出生在善良家庭的孩子，他叫做廖介，他就是一个小孩啦，好像是国小学生。然后他因为在学校被霸凌，他就发现自己很根深蒂固的那个善良其实保护不了自己，所以他要开始想要拥有力量可以反抗。然后有一天下雨天啊，他就遇到那个地方上的有钱人，是蟹老板，
不是那个
不是海绵宝宝的蟹老板我知道然后蟹老板就看那个廖介在淋雨，所以他就叫廖介上车。然后廖介也因为这个原因就开始接触大家都说他很狡猾的蟹老板，而且他也因为常跟蟹老板走在一起啊，他同学就开始怕他，霸凌他的同学就不敢再对他怎样。然后在过程里面啊，这个小孩子廖介他就从蟹老板身上学到，你必须要先为自己着想，那是一种你可以让自己活得好的生存之道。那但是这种生存之道的代价就是他发现你要能够先为自己想，就要把感情先关掉，不去看别人的处境。那这跟他爸爸一直给他的教育有很冲突，因为啊他爸爸就是有一套另外的人生观，凡事都先为别人想。所以这个廖介这个小孩子他就在先为自己想还是先为别人想这两股力量中间拉扯然后不断的去踹跟成长的故事。
是是是、哦、
然后我们就先讲一下，就是所谓的比较先为自己先为自己着想这个老狐狸，这个蟹老板他的背景。这个老狐狸啊，他小时候就是因为太穷，然后他为了远离贫穷非常非常努力的做生意，可是等到他生意成功之后让家人过得很好，却得不到亲生儿子的认同。后来呢儿子因为一些原因过世了，但他们之中间一直没有和解。
对 对
所以有可能
他的儿子就是为了反抗他爸爸选择一个他爸爸最不支持的工作。
对对 对
然后去到非洲这样子。
是是是、就是有可能我们这只是我们的推论，有可能谢老板是因为这样子开始关掉自己的感受，就让自己只活在理性跟比较数字的世界里面。然后里面有个经典的桥段，就是他教廖介怎样关掉那个感受或同理心的三步骤。第一个，喝冰水。
这其实蛮有科学根据的。
对，而且他有体感，对不对？
对，
他就一直让自己的身体降温。
是冷的，不要这么温暖。
对对对、先喝冰水，然后闭上眼，再来告诉自己关我屁事。
好，
那我想讲一个里面的经典场景，让听众朋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蟹老板他没有同理心到什么程度。里面有个桥段，就是因为蟹老板有很多的房产，他就租给很多的用户，然后其中就有一个租客，他因为遇到一些诈骗事件，他就精神没有办法承受，他就在家里面上吊了。然后等到这个蟹老板到商家去上香的时候，虽然商家的人很感谢他来，可是他还是在那个过世者的
灵堂，
对，那个照片前面说，你们让我的房子掉价。
对，因为凶宅就至少掉一半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会让商家还蛮难过的，但他其实只是因为要透过这个手段把那个商家逼走。
是，
好，那我们后面再讲其他的。
是是，这就是坏人代表。
对对对、然后好人代表其实就是廖介的爸爸，他 他就是刘冠廷饰演的廖泰来。那他的基本人设就是温暖啊、善良啊、为人着想。然后因为他老婆过世之后，他就一肩扛起 家务跟儿子的教育责任，然后再加上他的女人缘超好的，就是工作上或者是生活里面都有人喜欢他这样子。然后他唯一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要买一个房子，然后可以把以前跟老婆在一起经营的理发厅再开回来。
嗯嗯。
然后他的儿子其实就是透过谢老板帮忙争取到了一个房子，但是他最后人决定要把它让出去，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商家、
那个、
他就是觉得那个商家他们更想要这个房子，他就最后把这个决定权先让出去了。所以讲到这边啊，就是好人跟坏人都出场了。再来就要问嘉玲啊，你真的觉得好人完全是好，而坏人完全是坏吗？
很好的问题。嗯，那我想大家听敲门听很久就会知道没有这回事。
对，
其实绝对的好人跟看起来绝对的坏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痛苦啦。我觉得中国的太极讲得很好，就是极阴跟极阳不存在嘛、嗯、所以我们会看到黑中有白，
白
中有
黑、
嗯、真实的状态其实都是好中里面会有坏、
嗯、
好人里面会有坏的部分、
嗯、
而坏人里面也会有好的部分。
对、
嗯、我们先来说好的里面会有坏，就是所谓的坏好人。
好，我们今天这一集有点说文解字、
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的自我认同一定都是好人，
我想当个好人。
对，然后我们会把坏丢出去嘛、嗯、
对，
投射出去。那这也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其他节目我们会谈到的关于投射的这个动力，那这是很正常的事、
嗯、
可是我们先不把自己放进去哦，我们就先拉开来。我讲一个在电影里面有的一个小小的动作、
嗯、
然后我们来想想看，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好人还坏人？
好
好，就是在电影里面呢，那个廖介的爸爸、嗯、也就是刘冠廷演的廖泰来，
对，
他教儿子一件事情，就是呢，你不晓得大家以前那种老房子都会有个浴缸嘛，
公寓、嗯、
对对，那浴缸旁边会有马赛克的贴砖嘛，
对，好经典的场景，
因为我家也是、嗯、好，然后呢他就跟儿子说，我们就是把水那个水龙头打开到那个一滴一滴，就是水会滴出来、嗯、
对，
可是它不是那哗啦哗啦哗啦的，没有，它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嗯、这种没有关得太紧。
嗯，啊，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那为什么要这样？他爸爸就那个廖太太就跟儿子说，这样水表的指针不会跑。
嗯嗯嗯。
可是因为他们是个浴缸，所以他们就把它塞住，他是不是就可以挤
很多水，
满一桶水？然后他们洗澡不是在浴缸里洗澡、哦、
是
他们是在旁边的那个洗手台，
嗯，
用接一点热水，然后再舀里面浴缸里的水出来用。
对，
意味着他家用水如果真的运用的好的话，可以不要付水费，
真的非常的节省哦。
像我们是观众，我们可能同理他们的节省，因为他们真的
有辛苦，
所以他们想存钱买房子，完全可以理解、嗯、可是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位置，这对水公司来讲
公平吗？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吧、
嗯嗯、
因为我今天开水公司，我一定有很多的运营的成本，我使用者付费嘛，对不对？可是今天你因为个人的一个议题，你做了一些小小的手段，我先不论你是好人坏人，可是这个手段本身它是侵犯别人权利的。
对对，认真来讲是这样，
是吧？是吧？
是是是，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如果有机会去看这部戏的时候，你会留意这个动作吗？
嗯，
就是我觉得导演在刚开始十分钟左右吧，就把每个人设几乎都立体化了。
是，
然后我其实在前十分钟我就看到好人里面有坏，而坏人里面有好。
OK OK，
对。可是我知道大家第一时间一定会觉得
廖太来
是好人，然后那个谢老板是坏人、
嗯、对对对。
但我们来讲，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听一句话叫做好心很常做坏事。
对啊
对
啊，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就廖介的角度来讲，他爸爸就是好心做坏事嘛、
嗯、
他爸爸有很多好心但他家没有房子，
对
对不对？
还要把房子让给别人。
对，那他爸是不是好心做坏事？
对廖介来讲，
对廖介来讲他爸爸是坏人哦。
嗯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好坏它都是一个移动的状态。我举个例子，有一些宗教，其实蛮多宗教都会有这个概念，就是对于离婚这一个动作
是
给予比较大的限制的。
嗯嗯，
然后会觉得婚姻，我相信关系冲突本来就会有，所以大家、嗯、那些宗教希望大家好好的在关系里修复、啊、
应该是说有一些教派啦。
嗯嗯嗯，
有一些教派，
对，那我都可以认同。可是如果我们当事人已经有一些痛苦，是两个人在里面都太受不了了， 然后却因为一个东西叫做不能离婚，离婚就违反教义。那请问一下，这个看起来要帮助人们向善的信仰，是在帮人还是害人？
有可能会增加当事人的痛苦。
好，这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他走到极端了，就只有一种做法。
没错，
所以同样的，我们人如果走到了极端也是一样的。他会为你带来很多的痛苦。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会想要当好人，是因为我们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感觉到太痛苦了。
对，
我们会经验到一个情绪的冲突，比如说天灾人祸好了。好，那我不要举例子。
对，不要广泛的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可以理解。
好，那我们那时候看到有些人发生地震啦，或天灾啊，台风来啊，很可怜，或者是他家就家破人亡了。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想干嘛？
捐钱。
对，
捐物资。
因为你就觉得他好可怜，你感受一个情绪的波动，或者你一个情绪的伤痛，
是，
然后你想要为这个伤痛做点事情，我们第一时间一定就会想说，那我想要给你什么，好，或者我想要帮你什么，这个出发点是善意的，没有问题，好，可是我们拉长时间来讲，我们给钱这个动作真的就是好事吗？你知道吗？对我来讲，我觉得做善事比做事业还要难。
真的，里面要有很多的智慧。
我觉得做事业比较简单。
好，
因为做事业里面有一些逻辑。可是做善事你常常不能只考虑这个当下，
对，
你还必须把时间轴拉进来看，
对，长远来讲对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会有感的例子，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我们常常是因为不想看到别人痛苦，所以我们想要拿掉别人的痛苦嘛。
没错，
那这个放回家庭里头，比如说爸爸妈妈，我相信大部分的爸爸妈妈都是爱孩子的。
对，
好，那如果爸爸妈妈因为想要当好爸妈，然后他好爸妈的定义就是，孩子如果有任何疼痛跟痛苦的感觉，我需要有那个义务，或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去帮助他。
对，
而他帮助他的概念很简单，就是拿掉他，不让他去
小孩的痛苦、辛苦，
对，
跟挫折，
对，不让他受伤，不让他跌倒。请问一下，这样的爸妈，时间轴拉长，对孩子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个需要有很多的觉察跟智慧。
对，可是我相信爸妈在那个时刻都会觉得是好的。
对，对，
我举一个我最近看到的新闻，就是某一个县市里面有一个家长，他要他的小孩任教的所有导师跟科任老师都不能是代理教师。
哈？
代理教师不是没有经验的老师，只是你知道现在因为国中小的员额制度，就是反正一些财务问题，对，所以很多学校是不能聘正式老师的。
哦，
因为那个
就是一直有一些流动的老师。
对，
是是，
对，可是这些老师们是很有爱的，或者是他们的经验也是很丰富，
也都很专业啊。
好，你想想看，这个妈妈，我记得是妈妈，好
像这样的要求，
这一对爸妈，好，这样去期待一个孩子在一个这样的学校里成长，他一定觉得他是好事吧？
对，
才会这样要求。
对啊，对，
然后他脑中有一个对老师的认定嘛，什么叫好老师，什么叫坏老师，或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孩子的老师。好，可是这回到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他会从他父母亲做的这个决定得到什么？是只要我有要求，这个世界就得配合着我运转。
我觉得如果我站在孩子的立场，我会觉得我值得最好的，但是我可能就会忽略了环境跟脉络的背景，因为爸妈只会让我感受到爱，但是那个爱有可能是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的完美。
我觉得那不一定是爱了耶，那里面有很多的控制。
我是说对孩子的角度，他当时的仰望的角度会
是
这样子。
是，所以我们真的很难去说我们做一件事情下去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好，我们再说，在刚才讲的是家庭关系，我们在讲亲密关系嘛。
好，
亲密关系里面最常会有一个坏人嘛，就是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就是坏人。好，那我们举一个最极端的，假设要分手好了。分手我们最常会觉得谁是坏人？
就是有可能是提分手的人啊。
对啊，所以我们那里面会有一个逻辑是，第一时间让我痛苦的人，给我痛苦情绪的人就是坏人。然后第一时间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人，我们很常会把他当好人。
没错，
但如果你都是用情绪来判断谁好谁不好，你没有换到一个更大的位置的话，会蛮可惜的。
OK，
对， 因为你就只有那个当下的判断嘛、嗯、然后加上我们的人类的大脑没有时间感这件事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需要做一集叫做做时间的朋友但、欸、这一集上的时候应该是隔天好的介绍集、嗯
嗯欸、没有哦，对对，隔天介绍 集
对对对对，我现在顺便广告一下
OK
我的另一档节目。
好，
我们没有大脑没有时间感、嗯、所以呢我们大脑在想未来的时候要不都会过度的乐观，要不就是过度的恐惧。
对，
可是所有的好与不好它都是辩证的，它都是像我刚才讲的、嗯、廖太来不让水表指针转，他是好人还坏人？ 对家人来讲他省钱是好人，
对，
但对水公司来讲所有的人都这么干的时候，请问一下我们还有水可以用吗？
水公司就崩溃了，
所以所有人就会没有水
OK
对吧、okay. 所以好与坏它从来都是辩证的结果
OK
我们必须，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当好人，你需要有能力就是在情绪，我不说情绪是错的，
嗯，
情绪会来，那你第一时间会有一个冲动，我们就看着、嗯、完了之后呢再把时间放进来想
OK OK
我这样做长久来讲会有什么结果、嗯、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能是有理性的在看待一个人或一件事。
好哦，那这个是有一点点坏的好人的部分。 好再来
我们来看好的坏人，就是那个陈木易演的谢老板嘛。
对
啊，陈木易，
陈木易。
那比如说我们传统力也有很多这种好坏人的代表，
对，
比如说侠盗罗宾汉
对，
或者是廖天丁，台湾人，
没错、哦、
他们都是
表面上好像做违法
的事情，他们是坏人，对对对对、嗯、因为他们就杀人啊，或者是去抢夺别人有钱人家的
财
富，
对、嗯、
然后来救济贫苦，哎、嗯，他的那个手段是坏人哦，
对，
是违法的哦，
对，
可是我们会说他是好人。比如说很多电影，我现在马上想到就是《当男人恋爱时》，
嗯，
那个
邱泽啊，
嗯，他演一个讨债的人，
对对对，
这绝对是在法律上不可以的嘛。
没错，直觉上来讲，他就是一个比较偏向坏人的角色。
好，可是他一出场就为了让一个道士拿钱回去救小孩，不跟他收钱，
嗯，
然后他砸了自己回去交代嘛，
他还给他2000块，
对对对对对，他好像是好人对吧？
嗯，
请问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啊、他回去对他大姐头就是坏人了，
其实就其实没有人是纯阴跟纯阳，没有人是绝对的好人跟绝对的坏人、嗯、我们常常在想一个人是坏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想的事情是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走。
对对，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是比较客观的，
我们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走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就会觉得你是坏人，你为什么要反对我，
真的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对不
对
可是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所有的拒绝背后都是坏事吗？
不一定啊。
比如说我们回到电影来讲，那个谢老板、
嗯、
他里面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我讲几件他的选择、哦嗯、一个就是比如说他有很多的家业、
嗯
啊、他好像有工厂，他也有很多的房子出租给一些、嗯、一些需要的人，
对、哦、
那这些事情如果他拥有了很多房产他不出租，
嗯，
哎，这些人会无家可归，那你可能说 他有收钱啊、
嗯、
好，这是一个好，可是同样的我刚才讲的概念就是一个东西要运作的起来本来它就有权利义务的过程。好，那我们来再来看他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女助理、
嗯、
也是喜欢
廖太来的其中一个、嗯、
对对对，他本来是酒家女，
对，
就是那个 助理本来也出身有点落魄、
嗯、
然后也是因为谢老板带着他离开那个酒家，
没错，
看起来谢老板并没有要指染染指
染指他，
没有没有没有、嗯、就真的就是一个助理，
对，让他做一个可以安定的工作，
对对对、哦、请问一下 这个动作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看起来是好人啊。
好，然后他知道那个霸凌廖介的儿子的妈妈、
那个恶霸、
那
个小恶霸，
那个小恶霸的妈妈在他底下是个女工，在他们的工
厂，在谢老板的工厂里面当女工，
对，可是因为他家就是单亲家庭要养孩子，所以他需要一些接外快，而他接外快的方式是用自己的身体，
对、嗯
嗯、但他知道这件事，
对，
好，可是他也没有马上让那个女工走，
对对，
好，那当然他后面有做其他的处理，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又黑又白又灰这样子我都先不讲，可是你在想他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真的只有纯粹的坏吗？还是我们不习惯他的逻辑？
对，
所以当我们不习惯一个人逻辑，他不按照我们主流世俗的想法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个坏人。
真的，其实让情绪冷静下来之后，我真的觉得 比较多的成分是我们只是不习惯它的逻辑，所以就会有一点觉得它好像灰灰的的感觉。
对，
不过我觉得好像廖界啊，老狐狸他会很喜欢跟廖界互动，他其实让我看到有一种，就是当他跟廖界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跳出他的原本有的算计然后会有一种童心啊，然后召唤回他比较感性的那一面，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就是导演故意写的、
啊、所以要让主角跟他互动嘛对不对？
对，这出戏就是老与少，黑与白，然后各种对立的辩证，
就是他们彼此是彼此的光明跟阴暗。
对对对对对，这出戏有非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在里面了。
是是是、
那我们先拉回来讲这个谢老板跟廖界这个小男孩
对
互动，他有几层意思。一个我们其实蛮容易看见，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廖界想象成是谢老板的小时候。因为谢老板也 有一幕戏是他家也是没有钱，好像被征收，然后他也是去跟人家要房子。
对对对，
他所以廖界跟他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如果就事件上面你就懂哦，为什么谢老板特别关注这个小孩，但同时在心理意义上你会看见谢老板觉得这个小孩就是他的过去。
没错。
然后再来呢，谢老板有一个死去的儿子嘛，
对，
我们有说他就故意做他爸爸相反边，他就去选了一个叫做非盈利的救援工作，他好像是个医生，
就是国际救援组织。
对对对对，第一个不收钱嘛，
对，
都跟他爸反着吧，
对，而且要去一个很危险慌乱的地方。
对，反正他就跟他爸反着做。
对， 对
好，那他儿子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离家，就是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就跟他爸撂下一句说，我这辈子都不要像你。
对，
其实这是一个儿子对他爸爸最大的背叛，
最大的否定啊。
对对，就是你生我下来，但我不要像你，
是，
就是我在彻彻底底的血缘上精神上跟你切割。
没错没错，
那这其实是一个身为父母或身为人最大的，我觉得是背叛。就是我的存在对你来讲是一个痛苦到不行，而你必须把我割出去。那不就等于你跟我是完全
没有关系，
他
不想跟他有关系有连结。
这比恨还可怕，你知道吗？恨我们还要想念一个人，你知道吗？
因为恨那个人还在你心里。
对对对对对，但他是要把他割出去。他是比恨还要大的事情。
OK 好
好，所以他跟他儿子之间，就是谢老板跟儿子之间也有一些伤痕。我觉得是有留下来的。所以当他看到廖界的时候，他同时看到两种希望，一种是他跟他儿子修复的希望。一个是他看见了过去的自己，想要对那个自己好一点的希望。对吧？好，
对，
所以他叫就是叫廖界上车。
对对，
叫廖界来靠近他，给他很多机会来找他。
给他很多允许。
对对对，如果以谢老板所以这一定是戏写的嘛，故意这么写嘛。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好，那你在表面上你会感觉到谢老板在教这个小男孩。其实是谢老板在教那个过去辛苦的自己。因为他现在学的这些算计，这些对人冷漠是他自己摸出来的。可是没有一个小孩一出生就是冷漠的，
没
有，
没错。
所以他一定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的各种痛苦让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这是他认为好的东西。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好东西的话，他是不是想要给出去？
对，
所以他就想要给廖界嘛。
对，
然后给廖界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是好东西，我自己摸了很久，我希望你做得到。如果你做得到也活得好，证明回头证明我是对的。那回头证明我是对的，是不是就证明我儿子错了？
我没有想到这一层啦。但我会觉得他有一种就是让自己的信念或价值观对这个世界有帮助。
不，他不是为了有帮助，他是回头要觉得自己是好的。
好，
我们都需要他证，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在网络上写东西，然后写完是希望大家来说
认同？
对，其实最终渴望的还是那个自我认同。
OK，
对，因为所有人都说他是坏的，他也都知道所有人都怕他，都说他是坏的，
说他狡猾。
对，说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在跟廖界的这个过程，他在教他的过程里，某种程度希望廖界做到，然后也活得很好，说回头证明他是好的。
OK，
你们这些人都是错的。
好，
我这样活才是对的。好，那但是如果廖界就这样乖乖的啊，就收了这个谢老板的精神跟做法的话，这戏就很平嘛。
对对对。
那但里面有一幕戏我觉得很重要，大家如果有进电影院或有机会看这部戏的话，就是一场他们在车上的对话。为什么在车上都这么深刻啊？
还有一部戏就叫做在车上。
我们上一集那个之前那个后来的我们也是有一幕戏在车上嘛。对，车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空间。以后有再讲，
就剧组来讲是省钱。
哦，好好好，
谢谢。
好， 就有一幕戏，反正廖介跟谢老板有一些冲突这样子、嗯、然后那个谢老板就老狐狸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对，
他们在冲突吵架，然后可是那个廖介他的下一秒他就说，我把整段话讲完，大家想一下、嗯、下一秒呢，当老狐狸跟他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嗯、好，那下一秒廖介就闭上眼睛然后喝一口水，
廖介有先否认，
对，他说我不是，
对，
好，但是他下一秒先就说闭上眼睛，然后他喝了一口冰水，我不知道那我冰水哪里来的啦，然后
就是从椅子下面拿出来就有了
那冰水，然后是说关我屁事，嗯嗯，这句话本来要讲在心里嘛，但他这一场戏他讲出来，嗯嗯，但是这个动作他嘴巴上说我不是你，嗯嗯，嘴巴上否认，
对，
可是他的动作是我是你，因为这些都是你教我的，
对
对, 对，所以这一场戏很好看，就是我们既是好人其实也是坏人、
okay.
廖介既像了老狐狸也不像老狐狸、嗯、老狐狸既是坏人但同时他也是好人，这场戏所有的东西是你要合起来看，
嗯，所有的隐喻都在那一场戏 max 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对廖介来，对老狐狸来讲，他试图在廖介身上弥补他对儿子的缺憾、嗯、也同时他在拯救他自己，
OK，
因为一个极黑的人到了深 到了走到底，他是看不见光的所以
廖介的出现是他的光，
他是他的光，
OK，
对，但是我觉得里面很多的隐喻啦，
嗯嗯嗯，好，那如果我们讲回男主角的身上啊，像我们刚刚听了嘉玲关于好跟坏的辩证之后、嗯、那不晓得嘉玲你会怎么看待这两股力量在廖介身上交织之后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啊、
所以导演要我们所有人去看的是那个廖介的位置，
没错没错、
嗯、导演希望我们观众们去进入的位置就是廖介的位置，你现在有一个现实生活里的好爸爸、嗯、跟现实生活里看起来是坏的大人，
是是，
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两股力量、嗯、极阴跟极阳、嗯、好、嗯嗯，如果用廖介的语言就是我要当好人还是我要当坏人，
没错没错、
这也是在无间道里头一直不停的辩证、嗯、几乎你在所有的戏剧里面都会一直看到这个底层元素的辩证，
没错、嗯、
如果廖介选择当了他爸爸当一个好人、嗯、他可以跟爸爸一样很温柔、哦、他爸爸还会做裁缝、欸、
对、哦、好像什么都行只要能够省钱的事情他爸爸都可以自己 QK 来走，
我觉得这里面又有一个荣格的东西可以放进来讲、嗯、因为他妈妈过世嘛，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刘冠廷演的那个爸爸、嗯、其实他是母性力量非常多的，
对，
我记得我在某一集节目上有讲很多单亲的家庭我们以为失去的是那个离开的那个性别，
对，
比如说单亲妈妈失去的是爸爸，
对，
然后像在老狐里面呢廖介失去的是妈妈，
对，
我们会觉得这个孩子没有了妈妈，
对，
所以他可能在母性或是在那个失去的那个性别里头的特质会少一点、嗯、但在不是所有啦，但是在现实里头、嗯、很多时候那个照顾者比如说他是男性、嗯、他会知道这个孩子没有妈妈、嗯、他反而会刻意做出母性、嗯、就女性的这些滋养照顾，于、嗯、是他自己本来的那个性别特质就会被搁到旁边、
哦、
就会被放在旁边、嗯、因为他会觉得啊，我就是个男性嘛，所以他就觉得他做的事情就是个男性在里面嘛、嗯、可是没有，他在做的事情反而是太过去弥补那个不在的性别，
OK， 嗯，就是其实在廖介的家庭里面他爸爸做的是比较多是母性的力量，
对，所以他很多的照顾你会发现，你看他帮他带便当然后就跟他讲水啊要怎么弄啊、嗯、很多照顾的工作，可是你会发现刘冠廷演的那个角色没有现实感，
嗯嗯嗯，
他真的没什么现实感、嗯、不管在赚钱上面的现实感、嗯、跟人与人之间交流、
okay.
然后他甚至被套化了他都不知道，
就是如果让母性的力量太放大的话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嗯、好，但是如果那个廖介选择当坏人他就是谢老板嘛，
对，
他就是老狐狸嘛，很有权力，然后没有人怕，就是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他、嗯、然后呢很多人都会怕他，而且他还有房子哦，还、欸、不止一间房子哦，
对对对，
所以我在看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老狐狸谢老板就是廖介在那个心理意义上的父亲、嗯、
对，
刘冠廷演的是生理意义上的
父亲，
但是老狐狸谢老板是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只是这个父亲展演的是负向的阿尼玛斯，
好，阿尼玛斯有点酸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男性元素跟女性元素嘛，
OK，
那男性元素我们就叫做阿尼玛斯、嗯、好，女性元素就叫阿尼玛、
嗯、
意思是讲白话文，我们都不要用这些专有名词，就是对廖介来讲，谢老板是他精神意义上的父亲，是男性力量的展现，只是是比较坏的那个部分，是比较负向
的
那个男性力量的展现，而他的生理爸爸，他真正的血缘上的爸爸，展现的是比较是女性的特质，可是我也觉得他不是正面女性的特质。
OK，
正面女性的特质其实是可以有强大力量在里面的。
OK，
只是刘冠廷演的这个妈妈比较多的是保护跟柔软，甚至你可以说有一点软弱了。
OK，
所以对廖介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让我们用一个孩子的位置去看见这世间里面的黑与白，男与女，然后善与恶。
对，
那对廖介来讲呢，他不是选一个，因为选一个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变成了他爸爸，或是变成了谢老板，这剧本已经演完了，
对，
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对，
就是
对对对，
哦，就这样嘛，那一条路就走到底了。
对，
所以如果他选择老狐狸，他就选择黑暗，然后他就被弃光，他就会活在一个没有人爱的痛苦，可是他选择了爸爸，他选择善良，但他就不会用手段，没有心机，他会被剥削。好，所以我觉得导演试图在讲的事情要两个都合起来用。
OK，
就是整合光明跟阴暗，哎，对对，光明跟阴暗，我们才会活得完整。
我觉得其实关于廖介他后来有没有活得完整这件事情啊，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在电影走到后半段的时候，因为那个恶霸欺负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同学他妈妈其实是在谢老板的工厂里面的仓库里面卖淫嘛，然后就赚一些外快，然后廖介他其实就是偷偷的在恶霸的耳边说，你跟你妈妈说仓库里面有摄影机，可是他后面那句话就没有讲了，
没有告诉他同学说他妈妈在那边干嘛。
对，我觉得 这里面廖介已经慢慢的有一点点融合光明跟黑暗，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我要报复他以前你欺负我的事情，我其实只要戳进去你就崩溃了，
就告诉你你妈在卖淫。
对，对，可是我觉得他融合光明跟阴暗的部分，就是他觉得他可以展现力量，就是我可以让你知道，让就是去提醒你妈妈有一些事情其实已经有别人知道了，但他同时也有一点适可而止的一点点善意，就是对那个同学最后的一点点友情吧。我觉得
那个谢老板有一句话说，知道不知道输给知道嘛。
对，
就是表示我们拥有比较多的资讯或知识，会比较力量，但在这件事情上廖介他是有资讯的，
对，
所以他是知道的。
对，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也在提到，也包含提醒我自己，就是我知道的很多，可是如果我硬是要把我所有知道的东西丢出来用，拿出来用，我是造成的是伤害。
对，
所以适可而止，我觉得 你说的很好。对，那这个是小时候的廖介，那我们要看的是长大后嘛。
对对，
我觉得这出戏最好看的就最后五分钟还有翻转。然后他就请到了温升豪来演那个长大后的廖介。
对，
帅的廖介，他变成了室内设计师，还是建筑师啊，
我觉得都有可能啊。
好啦，反正就是他去做了他最想要那个家的工作嘛，
对对对，
就去盖房子。
真的跟前面有那个脉络上的承接。好，
然后他就有一个客户是有钱人，然后客户的需求是他要一个大家来看到就看到他家很厉害，他可以炫耀的房子。好，可是那个房子就在一个保护区里面。
对对。
然后呢廖介呢，你就知道他们在开会嘛，然后他就试着要说服那个他的客户，就是那个有钱人说，我跟你讲，我现在给你设计的是低调的奢华，低调的奢华
比厉害的奢华更好，
叫做低调的奢华，而且用更贵的工法，就更多钱哦。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就是如果你站在那个有钱人的角度的话，好像他被那个廖介给骗了，就是他花更多的钱，然后他买到一个低调的东西，
我不要的东西。
好像在廖介好像是为了用这个作品来让他自己得奖，然后不要管我的客户要什么，这是坏人，对不对？可是
对客户来讲，
对客
户
来
讲，
可是其实我们后来就知道，哦，原来那一块地的上面有一个国小，如果他们盖得太奢华的话，那个光线光害是会让那个那边的孩子就是在上课的
受到一些环境
上的影响。对，所以 你就我想说善恶都是辩证的嘛，从、嗯、有钱人的角度廖介是坏的设计师、嗯、你拿了我的钱办事还没有按照我的旨意、嗯、但从环保的角度跟共生的角度哎、欸、他又是个好人、欸、
好人
呢、
欸、
对、嗯、然后他一样有一个小动作是他跟他爸爸一样的嘛，就是他用那个美工刀然后用完之后那个刀片嗯，就是
如果要丢
掉
的
话他会用纸包起来，
对，
所以这里面一样的他像到他爸爸吗？像也不像，嗯，在动作上他做了跟他爸爸一样的动作，嗯，叫做包起来，就像他在动作上跟谢老板一样，他就闭上眼睛，然后喝冰水，然后说干我屁事，在动作上是一样的，嗯，但在心理上是不一样的，嗯，他一样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一个人外面的动作来决定他是怎样的人。那我会觉得电影走到了后面，我会说廖介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比较刚好的人
，OK。
刚刚好的人，刚刚好的大人、嗯啊、比较 我如果用语言来讲他比较完整的人，他有阴有阳，有黑有白，有善有恶、嗯、他知道手段是必要的，
他可以让两股力量同时并存的使用，
对对 对, 对，
而且是在他的身上可以运作的。
好，回到你身上，如果你只允许自己是好人，而且你希望所有人都看你是好人、嗯、你不太允许在某一些人的角色里你就是会是个坏人你不太允许这件事情，那很有可能你会活得很受限，
对，这可能太理想化了，
就会比较像是刘冠廷演的那个角色，嗯嗯 嗯, 嗯，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好多好多集都在讲保有弹性嘛，嗯，你就是要融合的能力、嗯、那融合当然会有一些冲突嘛，你会在那个过程里，当你是一个自己觉得是好人，有一些你觉得比较负向的东西，比如说手段心机，嗯，他刚进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天哪，我是不是要变成我不喜欢的人了、嗯、会有那样的害怕，
嗯嗯，你是说刚进来是指那样的想法刚进来的时候，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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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或刚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你都会有很多的拉扯跟冲突，
会
这很正常，嗯，可是要过去、嗯、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在心里辩证也好、嗯、或者是在看到更大的视角也好，然后去练习看看，然后同样的没有一个选择，没有一种概念是可以走到底走到黑，一切都是要适可而止的、
okay.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有弹性然后又可以有适可而止
的
人的
话、
哦、我会觉得你会活得很好、
嗯、比较容易活得更完整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出戏其实蛮东方的、嗯、因为它就是台湾的国片嘛，
对，
我才我不晓得好莱坞可以拍出这种东西吗写故事走法会不一样，嗯嗯嗯，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东方有一句话、哦、嗯嗯，它叫做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嗯、
是，
我觉得谢老板就是没有这个，他的人情没有留一线、哦、
他把自己的那个算计推到极致了，
对、嗯、对、嗯、对啊，他那个刘冠廷就是廖介的爸爸就是人情留太多，
对人情留一面墙
他记得留一线就可以了
okay, 好，
比如说我觉得回到日常生活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上面呢、啊，其实也常常会把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人当成是坏人，嗯，比如说老板会把员工、有一些反应当成是坏人，嗯、啊、那员工也会把老板的一些要求当成是坏人，
OK、
嗯、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后比如说工作上最常会有争议的时候就是在之前跟离职的这个时候嘛， 嗯因为要走了，很多人我们常常说看一个人怎么离开一段关系，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他会怎么去建立一段关系，
哦，真的、啊、
嗯，就是一个人在一件事情的反应有的时候会看得到他蛮多事情的，嗯嗯嗯，那有一些人有些人会觉得反正我都要支遣他了，我不要管他、嗯、就把很多坏事叫他做或者是让他很累、嗯、但有一些人是也是反正反正我都要走了，那公司以后赚不赚钱关我屁事，就是我也不要好好交接、
okay.
就 都是一样的，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它都是一种我跟其他人我跟群体是没有关系的，嗯，它其实跟那个谢老板的关我屁事是一样的，
OK、嗯、
就是在那一个状态底下我们的心里是没有别人， 嗯或者我们也看不见我们跟别人之间它是一直在流动的，
对，
今天如果你这样对待一个群体就有一天你需要群体的时候、嗯、群体也不会回来啊，
真的真的，
所以我希望很多时候不管在工作上或亲密关系上或各种关系上我们有能力跳出一个更大的视角、嗯、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是辞职或之前好好交接就好好交接，嗯，好好好的让别人离开该怎样就怎样，
是是，
重点不是怎么做，嗯嗯，重点是要有弹性，
对对，
然后适可而止、嗯、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绝、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当场为了一口气觉得哎、嗯欸、这样我可以伤害你， 嗯，有没有？我可以报复。其实时间轴再放回来，你再伤害的是自己。
OK，
你会让自己没有路。
OK，
对，这是我很喜欢的东方的智慧。我觉得在老狐狸这一个戏上面，它很好看，他用一个戏剧的方法让我们有里面很多对话跟思考的空间。
好哦，那我们从老狐狸这样子来推敲这个好人里面，其实一定会有一些可以留人情的地方。那坏人的话其实也不需要把自己做到极致，其实人情留一线真的日后好相见。好、那特别在职场上，其实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啊，无论你是领导还是被领导，你会有一些很多上下左右的关系，你其实都是需要考量的。
是
哦，那关于职场的这样子的智慧啊，你要怎么去通盘考量，然后帮自己创造出对你有利的选项，你其实需要懂很多职场的潜规则，前面的潜就是进去之前你要懂的，然后潜规则就是你在那个里面没有人有办法帮你说清楚的。
我觉得那有一点像在戏里面的我们所谓的那个算计。就是刘冠廷演的这个角色，他是完全不懂这些潜规则游戏规则的，所以你会看得见他很善良，但是他活不好。
对，
谢老板呢太会用。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最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在职场上你想要活得好的话，全方位职业思维会对你非常有帮助。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站在你一定要是个好员工或鼓励你多有反抗心态，我们是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视角去看见，在职场上面有一些道理你是需要知道的，
而且那里面有时间轴的概念。
对，有时间轴的概念，而且那里面有一个叫做你怎么看待你所谓可能过往我们会觉得比较不好的，比如说该强势的时候该强势，但我知道对有一些人来讲这好有压力哦。可是你听了这门课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所谓的强势它是 depends 的。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弹性过程。
是是是，所以凯宇老师的全方位职涯思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教会你很多职场智慧的一个非常棒的课程。那要是你的职场你的职业发展方向是想要保有更多你个人的空间，那么专业有价也能陪你走自己的路，让客人让客户自动的找上你。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优惠活动，对，就是专业有价原价是5888，那在3月22号之前加入，其实你只要你就会享有4999的优惠。那另外一门课全方位职涯思维就更优惠了，它原价是10800哦，然后现在加入也只要4999，而且更棒的是这两门课程一起加入还有95折，有没有很划算啊？所以听到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加入哦。那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期待你跟我们一起前进。那今天先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跟你空中再会，
拜拜。